否认神，那实际都是两个极端。就像你小时候在看木偶戏的时候，你看木偶戏，因为这木偶都是真的活的，是吧？那你长大知道那木偶是假的，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木偶是假的，你连后边的人都活掉，那这实际就是一个极端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理性上的障碍，就是说，所以有人认为科学有好处，就科学逐步的让我们认识到自然，最后让我们认识到创造自然的一个神。所以我在第三点要讲，这科学要怎么在研究科学中逐步的认识到神啊。对。那么第二点呢，就所谓的障碍，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科学之上、理性之上的这样一个思想障碍。一切要通过我的理性来验证，那通过我的科学头脑来验证。经常有人讲，你说神存在，你能够证明给我看一下吗？你证明给我看了，我就能信了。或者我的理论这样思考，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就完全把我们自己放在宇宙的中心，一切正确与否、存在与否，要我们的理智来判断，把我们的理性和科学抬得很高。科学实际有很有局限性，我今天不讲，在第三章来讲，实际理性是非常有局限的。就拿我们来，有人说过一句话，说如果我们真想用理性来思维的话，一件很肯定的事就是我们的理性实在非常有限。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可以从简单的从三方面来讲。第一个，从我们的理性，人的一生和大自然相比，和宇宙的浩瀚相比，它简直太渺小了，不能提了。我记得我上北京大学，我老家在四川，到北京上大学以后，第一次就去参观天文博物馆，在北京的天文馆，看完天文馆出来以后，我那难受。现在宇宙这么大，都是以光年来计算，这么永恒，人算什么呀？地球在那儿都摆不上。你说就是一个单独的，就哎呀，就觉得简直人简直就像等于零。我就当时一种非常绝望的空气就转了，就觉得太没意思了，这人太短了，没意思。后来就一直压在我心底，就不愿意再去想这事儿。就是反正就这几十年，就按这几十年过。但你想想，当我们有限的几十年投入到永恒里边去，太渺小。人有幸活到100岁，想着说，掐头去尾，小时候老时候，你真是能够思考、能够奔走的活到的时候，大概50-60年。出去你吃饭、睡觉、娱乐的时间，你恐怕真的用你专业时间恐怕10年、20年，了不得。再来想想。你在20年当中，你就又能够学多少东西，你又能知道多少，你看过多少书，你涉猎过多少领域，你走过多少地方，你能认识多少。面对今天的理性的知识的爆炸，知识的更新几年认识一次，你看现在的书吧，几年一版，东西就全变了。大家可能有时候经常还去听的 seminar 是吧，听的讲座，你不是说隔行如隔山，你物理学习化学你听不懂，你就是在物理本身，你不在这个专这个课题里边，你听不懂。哎，专业名词什么全都是那缩写的，你根本听不懂，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所以我很反常，我说我要去讲，我就首先把这个说一句讲清楚，我这代表说这个代表，因为他本行他都清楚，稍微隔远一点就听不懂，这知识蒸发的很厉害。就面对这样知识的爆炸，面对着人类知识智慧的积累，你个人面对根本没有办法，所以学的越多的人越谦虚，就觉得不够，差的。第三点，就是我们人本身也是很有限，我们要受生老病死的限制，记忆力衰退，感觉的消失，而且我们感官本身也是有限的。你能看多少？你只能看见可见光的一部分，红外你看不见，紫外你看不见。声音你能听多少？频率高一点也听不见，频率低一点也听不见，是这样吗？很有限的。那你怎么就能说我因为我感觉不到，我认识不到，它就不存在呢？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我理性认识不到的，或者我感觉认识不到，它就没有，不能这样。所以我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学的最大一个功夫就是人要谦卑下来，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地位和我们的有限。所以唐崇荣牧师说过一句话，他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种文字游戏， 就你要 understand God， 你必须要 站在神的下面，你才能看到神。如果你自己就一切作为宇宙的最高主宰，你往下看你找不着神在上面，你必须要仰望，要仰望。所以加加林，大家知道昨天的第一个宇宙员加加林这个开始我给开封使得他第一次做的绕地球一圈下来以后，人家问他你看见什么没有，他没看，因为他往下看。但是美国的宇宙员上去有下的时候一下来，我下次还要讲，很深重，是很重要的，人要谦卑下来，你陪着一个谦卑的心，你才能够去认识。所以我就这样想，就是说不管是对神的存在你现在是怎么想，你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存一个开放的心理，不要被过去先入为主的东西束缚着，重新来做一番思考，去对比。我现在并不要求你每一位现在就相信有神，你可以去研究去思考，但是不要过去说我因为过去我就学到没有神，所以现在我根本就拒绝相信，那这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所以科学态度，你必须要对任何事情做一番深入细致的分析，做比较。很多人说我是无神论者，实际是无神论者吧？什么叫无神论者？无神论者必须是对无神论和有神论同时做过系统的研究、分析、比较，最后你觉得有神论、无神论最更有道理，那你叫无神论者。实际我们很多的无神论的观点只是把无神作为结论接受下来，我们并没有去研究。现在你不妨来研究一下，你研究研究有神论在做什么，无神论在做什么，你再去做自己的决定。这里面有些名人，甚至大家知道，我因为我学生物的了，所以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他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先锋战士叫赫胥黎，他自己都曾经说过，培根曾经这样说过哈，他说神对无神论者并没有创造奇迹来说服他们，而是他们看见宇宙间那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不由得不相信起来。人们之变成无神论者，是因为对哲学没有深切的了解，想对科学的研究升为精深，那就不会不板于宗教了。这是这个培根讲的。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个赫胥黎，他也说过，他说从纯粹哲学的立场看，无神论是站不住脚的。他虽然是坚决倡导进化论，但是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但他认为从纯哲学的观点讲，无神论也是站不住。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如果你真是愿意思考的话，你会觉得无神论比有神论更容易相信，这样相信。所以我想今天我就先谈到这儿，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自由讨论一下。大家一起来听我最后再来点了，好了，还有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一般就是科学研究的话，就从流程来说，流程当中就是说它是一个三大定律，然后就是万有引力，最后它也是研究成一个基因性东西，所以最后它也是搞一个研究主角，反正最后也没结果。那现在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说所有的规则的话都是成撞的，从神就是说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找到了，是不是？那么神从哪来？因为这是绝对不公平，就是到无神论的时候，发展进行慢的时候，我们现在来说就没那么快。
还有别的问题？我先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刚才第一个那姐妹提的，就是说神创造自然，神是自由拥有，那么自然界是不会自由拥有。这个问题来看呢，就是说我个人的看法，就被造之物都不可能自由拥有，而且现在从原来一直就认为宇宙是没有起始啊，没有起，没有始，但现在最新的研究大家都知道，这个关于宇宙的起源有很多理论， 现在比较现在重新再兴起的一个理论，就是大爆炸理论 Big Bang， 就是说认为就是在无限遥远的过去曾经有一个时刻非常高度集中的这个质体突然发生爆炸，这样产生很大动力，最后心理学上这样形成了这样一个宇宙，开始宇宙的形成。那么现在因为发现了一些很多微波都很像是当时在大爆炸以后留下的这样一些东西，所以现在这个理论重新又被人重视。那么根据这大爆炸这个理论呢，起码说明一点，就是说宇宙是有开始的，起码在爆炸以前它没有，对，所以现在的科学的研究的事实呢也开始在承认这一点，就是说宇宙本身自然界本身不是无始无终的，它有个开始也有个结束。而且呢根据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大家都知道就是说物质啊能量不灭和能量这个就是说整个物质的发展都是要向着这个熵增高的方向发展，就是向自由能增高的方向发展，就整个物质的状况呢是从有组织的这样一个状况向着混乱的方向发展，最后就大家都是公认的这一点，就只有这样的反应才能自然的进行。那么现在呢这个观点也是符合神创论的观点的，就是说现在就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当自由能增长到一定的时候，所有这个能都变成热能，热能不做功的能的时候，整个所有宇宙就热死了，所以说恒高恒温等高的这样热死，就没有做功。那么这是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大家都公认的科学。那么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热死的时候，就说明宇宙的从开始到现在还没有到足够的时间啊，发展到这个阶段。那么既然有这样一个最后，那么说明宇宙终究有一天会到达这个，所以就是宇宙还是就从现在科学发展了，大家承认还是有个有始有终出现。那么至于说刚才这个兄弟提的，既然是神创造的话，有谁创造的神，这是一个很多人提出的问题，我也无法解释。因为如果你说有人创造的神，那么创造神的那个人就是谁创造？这是相信。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的信念只能从圣经说，就是神说的 I am not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的。我们很有时候很容易从受造之物的角度来看，既然我们是受造之物，那总有人来造我们。上帝他本身不是受造物，所以就没人造他，这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观点。所以如果要这样追下去，反正就没有穷尽了。现在反正起码从我们现在目前的认识来看，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只能根据圣经来讲，它是阿尔法，它是欧米伽，它是开始，它也是最后。这就是圣经的所教导，是这样。啊。
所以说你从化学反应就是说了，这化学反应本来来说的话你加两种物理元素，最后能够产生一种有一种结构，就是化学动物。所以说你说从热气说的话肯定是不可能，当增大的话也是不可能，只有到一定程度以后，因为这些性相互作用的话，它是从均匀状态也会产生一种结构。所以现在就说有一种研究论文就是什么，我们这个恒温泉也已经是经过这个模组的，也经过这种推进项目的，就是按研究那种就是干净的方式来说的话呢，真的不可能。但是因为推进的作用，有可能。
对，我可以再谈了。你这个生物学实际也有反热力学的现象嘛？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大家很多东西都有组织到非组织，就这样过。你新车，你买了新车，那么过几年就开始生锈，之后坏，是吧？房子很新，慢慢的旧，这整个过程自然过程。但是生物学也有反热力学的现象，就是说，你比如说，开始有一个受精卵，最后长成一个有组织的一个植物体或者一个动物体，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必须要有很多条件在里面。你比如说，你要长成一个从一个细胞单细胞最后一个受精卵长成一个组织，很重要一点，你要有信息在里面，要有计划，要有信息，就是你必须要有从父母方面来的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设计在里面。那么这设计从哪来？是从这一处，那还是存在一种，还有能量的转换问题，这很牵涉到很多这样的问题。说那个他提的很有意思，我们可以下来再讨论这样。看大家还有别的，
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啊，现在他创造论的话，就是说
人在研究里面就从事什么事儿，那么这个问题就比较难理解，因为好像就是从进化论角度，自然界存在有多少亿年或者几十万年的，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创造论就是对的，那么进化论也有很多道理，就是说自然界存在就是真的就是那么6000年，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超过6000年？
这个问题我可能在第三讲还要比较详细谈，不过今天我可以简单说一下。所谓的创造6000年，就没有圣经没这样讲，圣经没有任何一文讲神是在6000年创造。之所以有6000年创造这一说，是根据有人根据圣经，就从这亚伯拉罕这一代一代这样推下来的，一代比如多少年，有多少代，最后算大概4000年、5000年或者6000年这个区间。但实际你要看读圣经，你能看到在往下推算的时候，这犹太人排在不是一个挨着一个排的，他选重要的排，有的是根本就没算在内，所以干这个排是不准确，圣经没有这样讲过。那么现在根据很多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很多人认为神创造大概也许是在10000年左右，人的创造的大概在10000年左右。那么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矛盾，就是后来我以后在第三点上主要讲的，就是说现在所谓科学和圣经不吻合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创造的时间问题。那么根据现在最所谓地质学的观念，大概地球的存在大概有40000到50000年的历史，地球的存在。那么人类历史呢，大概有100万到300万年这样一个区间。但是文明年代开始大概100万年，就从用火开始，就是大概有100万年。那么圣经呢，才10000年，那中间这个差别，就你怎么看？我想我留到第三讲再来讲，好吧？这还有不同的学说啊，或者我们下来可以再讲。好。
这个问题
呢，
有人会问说，神创造
的
人，但是罪恶也是从人过来的，他能不能说神也创造了罪恶？
没有，那个神没有讲是，圣经没有讲罪恶是人创造的，圣经只是讲由于人的背叛，所以呢罪和恶就进到了世界。
这个是从
人
来的，那这个人背叛的。
这里边就是经常大家都提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么神既是既然是全能全善的，为什么要人犯罪呢？那不犯罪不就不让犯罪不就没有救赎的问题了，就经常提这个问题。实际现在看来比较多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说神是创造的人，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但是呢神给人自由意志，他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但是给你的自由意志来选择，其实他的意见就告诉了假人要，就是这个树上的果子是别的你不能吃，就别人吃这个果子你不能吃，告诉了你不要吃，对吧？但是你由你自己去选，你也可以听神的话，你也可以不听。那么有人就说，那既然这样，就不让人犯罪不就好了？甚至神，所以基督教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说，神很尊重人，给人一个自由意志让你去选择。所以有人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他就说，神造人并不是要把人造成一个洋娃娃。一个电动洋娃娃，一按那个电钮，他就说 I love you。这个爱不是真的，因为他没有选择，对吧？你把他造成这样，没有选择，他必须要去爱你服从，而是要以人去，你通过你自己的选择，通过你的经历，你最后认识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最后你这种回归就是真的。这很多浪子回头，为什么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就是这样，他通过正的、负的、反面的教育，他最后这种回归、这种反应、这种爱就是真实的。神全都知道，圣经讲就是说在他创造万有以前已经决定了我们， 就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里边。但神给你自由意志呢，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那样做，完全凭着你意志在做。你并但是神知道你的结果是什么，但你在做的时候并不是说受神的左右，你还是在按照你自己意志在选。比如说有人经常提到犹大卖主的问题，对吧？说既然是神设计的救赎计划，那么犹大卖主不是也是神的意思吗？就好像犹大没有罪反正才能攻城，对吧？对吧？因为他不卖，你这个救赎计划就完不成，对吧？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神因为知道一切，知道从犹大他的心态，从他的贪财，从他对以赛亚的错误概念，他必定要赶回主耶稣，所以神就借着这个就把事情要成全。如果犹大不卖的话，别人就还会有人出来，并不是说神让犹大去卖的，不是这样，就这样一个观念，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清楚一点。对有人就很慢，像我十年，就是过程的保罗，对吧？他开始敬畏，他是初号基督徒，直到在大马这个路上，神他的检验，他的，但神都有他的意思。今天大家能来，不管你心里好没有，都是圣灵在做工。就按照我们人的本意来说，我们总是要过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我们不要去认神。今天我们能来，我们来研究福音，来学习福音，都是神在做工。我们今天聚在一起都不走的。就是善于引导的结果。
我相信我们台姐，我们现在有的是在这么自由的环境里面，就是在中国他们都不知道，所以他们就是被神光明。
所以现在很多的迹象表明，就是说现在神正在大陆大量的动工。我曾经看见，就是今天早些时候，我看见有牧师从这个大陆带回来的录像带。在河南省他们去做一个家庭聚会，哎呀，你看非常感动，因为传道人都是一二十岁的农村青年，没有圣经，圣经不够怎么办？传道人在上面讲，他们就用笔记，就记圣经的话，不像我们现在一本有一首圣经，他就记圣经的话，然后就提那个本就出去听。你看他们祷告非常有能力，那祷告的思考啊，热情那种能力来得非常清楚，我看了他的三经非常感动，这就是神在做工。可能神要借助各种各样的条件，临时地天时地利来传。我想如果没有前一段时间属于时间耗竭的话，恐怕很多的时间还不会这样子，所以他有一定时机。实际现在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负担，就是说以后看神的呼召了，如果神是真是需要我回去，我们时刻做尽心准备，是需要我回去我们就回去传福音，是现在好好武装我们自己，从各方面的武装我们。是得罪神还是得罪人还是是会得罪人还是所以恐怕要慢慢给他们解释，另外要祷告，很重要的问题是为他们祷告。现在很多人很多传道人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说首先把人带到神，把神带到人面前，然后你再去把人带到神面前，先为他祷告，对，这样的话神就会动工。有时候你说有人信主不是凭我们会说或者我们怎么样，是完全是圣灵在做工，圣灵预备人心，开启人心，然后呢通过你讲的人呢，也是通过圣灵来感动你说要说出那个荣耀神的话语，所以要借一个祷告慢慢讲。我想很多道理还是能讲清楚。昨天不是那个戴牧师讲的吗？很多很多原来拜佛他几十年的人最后也信了基督。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不早了，我们今天。